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四十一篇，也是诗篇第一篇的诗篇第一个部分，诗篇的卷一的结束的这个一篇的诗篇。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慢慢体会大卫心里面遇到环境、遇到人这样的对待他，他遇到疾病，人怎么对待他？他在这个有病在他的时候，他内心深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记载在诗篇四十一篇，还是诗篇四十一篇是神借着大卫要说出一些真理来？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出真实，会读到我们有的时候在像大卫这样生病的时候也会这样。我们总希望我们从前做的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做的事，在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可以换取耶和华的搭救。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有的时候，当我们眷顾贫穷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我们在遭难的时候耶和华会搭救的话，我不晓得神他要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所以我还是定位在大卫跟我们一样都是个人，他是个敬畏神的人。圣经里面也真的证明大卫是真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不管在诗篇里面大卫从内心深处讲出来的话，就今天我们很纯正神话与规模的人怎么样去评判他讲这句话真的不是很合适，那只是在他生命里面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内心深处，他内心深处那个愿意按照神领导他，或者他在环境里面的可解仍然要依靠耶和华的心，没有因为遭遇到任何的事情他有所退缩跟改变。但是我在读大卫的诗篇里面发现，他遇到人对他的一些的说法，他里面有愤愤不平。我们会不会？但是我们的愤愤不平会像大卫一样跟神说吗？今天大部分的人是在人面前祷告给人听，所以呢就担心这个那个祷告了对不对啊，错不错啊，完不完全啊，属不属灵啊。但是假如我们的心正式面对耶和华我们的神，还有什么你真心的不敢跟神讲呢？我今天读这个大卫的这个诗篇四十一篇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内心的期盼他从前做过合神心意的，像眷顾贫穷的了，是不是？这个他里面有个期盼什么呢？期盼在大卫自己本身遭遇疾病的这样的一种遭难的日子能够搭救他，而且希望神能够保全他，让他继续能够存活，可以在地上享福，或者意思就是说让神不但让他能够存活，而且能够把神应许在大卫身上的以后让他做王也好，以后让他怎么样也好的这些美好的应许说是享福的话。这是大卫的期盼，他内心深处的一个真正的期盼，而且也希望耶和华上帝不要把他交给他的仇敌。而在大卫的里面说，神啊，你看我从前这样的眷顾贫穷的，你今天求你怎么样 这个这样的一种的愿望，弟兄姊妹，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贴近吧？啊，不是一套很高深的道理，好像不着偏激的这样那样的解释。会的，大卫会这样，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祷告错了、对了，属灵不属灵，不，我们很真实，把我们心里所存的向我们的神这个分享出来。当然，跟向我们的神呼求出来。当然，我常常假如再加上下面一句：“神啊，既或不然。”我的仇敌遂了他们所愿啊！我没有办法活，主啊，我也绝不反悔，我仍然要依靠你。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候的心境，你能体会吗？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大卫预表成耶稣以后呢，就好像神话大卫。不，我在读诗篇的时候发现，大卫跟我一样是个很真实、很普通的人。会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啊，也不见得比我好，也不见得比我对。这叫什么呢？这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没有因此大卫就退缩了，埋怨了上帝。他内心深处仍然有一颗只有以神成为他救搭救他的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根源，这是很宝贝的。这是很宝贝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一个人可能嘴巴里面有一些讲的话，可能按照你的属灵的道理，它简直是一无是处，是不是啊？可能口出什么话，你觉得简直是这个人，但是呢，你能够因此这个判断他内心深处能够跟随神、相信神、愿意依靠神的心是什么吗？今天假如有一个人用他头脑里面属灵的知识去评判大卫这篇诗篇里面大卫很真实的心境，大卫可以被批判的一无是处。但是呢，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批评的一无是处，但是就能够证明这个人不真心的信靠跟随神成为他唯一的盼望吗？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吗？下面还有一点才好笑的呢，是吧？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这个，在我现在生命的光景在想，神把你医好，不是要你起来去报复他们，神让你好起来，是要你在那些人的那些在你生病的时候讥笑你的人，是吧？向他们做见证。今天我们很轻轻易的下面这一段就讲到说，大卫真的遭遇到了一个病，我把它挑开，等一下我再来讲，我刚才想讲了，分享了。而大卫第二个层面呢，他在疾病当中的时候，他想到耶和华，心里很甘甜，因为耶和华神帮他铺床。你必为他铺床，那个他就是大卫自己了。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成为他的安慰。昨天我们大妈打个电话给清迈的一个年长的姐妹，摔跤，她身边没有任何人，丈夫已经过世，孩子也是远在天边，她现在洗澡也要人帮她洗。有时候想想说，当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一个地方，健康的时候还好，生病的时候呢，谁来帮他铺床？谁来扶持他？有人在病中扶持，有人在病中铺床，那是个极大的安慰。小小的一件事情，极大的安慰。我只能说，大卫在病重的时候，大卫病重在他的时候，耶和华成为他真正的温馨跟安慰。而别人呢，别人都是议论他。你看有多少人无虑的，别人一生病就讲了，你看这是神刑罚你了，这是你从前祖宗三代做了什么坏事的一种轮回报应了。哇， 这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太喜欢参与人在议论别人的行列的当中。哎呀，我有时候很烦，听一些人讲这个那个，我心里面总是一种想法说，你今天在我面前讲这个人好，这个人坏，有一天你在别人面前又讲我这个好，这个坏，这样的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到现在还是我的软弱了，我承认这是我的软弱，不晓得。我到现在嘛，稍微耐心慢慢下来。从前你不要跟我讲这些话，别人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去讲他好，讲他坏，到底什么？你有什么存心？你告诉我，我这句话一讲，别人就闭嘴了。你看这边有一些人，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生病了不要反省。大卫在这边说了嘛，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大卫什么地方得罪神？他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自己还在反省嘛，还在向神悔改嘛。人对大卫的议论，不要议论嘛，你可以有一种爱心劝勉大卫，说大卫啊，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今天我们在疾病当中，是不是啊？若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了，我们认罪了，我们的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给他一点帮助，帮助他能够思想，在神的面前能够反省。我们也不是人肚子里面的蛔虫，在旁边看到一些现象，就在那边猜测他的动机，就在那个地方论断他的是非。大卫他自己都在神的面前做这样一个反省的工作嘛，是不是这样？而且他的盼望还在，他也相信神会医治他。虽然我得罪你，但是呢，他向神认罪的时候，他相信神也必会医治他。就已经结束了嘛，他大卫生病跟神之间的关系理得很清楚了嘛。虽然前面的第一点他总希望啊，因为我从前做了合神的心意，可以成为现在耶和华上帝你要这个搭救我的一个好像这是我从前的加分的，我从前银行里面有存款，现在可以取出来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有点奇怪，但是也很正常啊，不是这样吗？但是你看下面的我要讲的，我的仇敌大卫的仇敌，今天我们常常成为别人的仇敌，一个指标在哪里？你成为别人的朋友是一种样子，你成为别人的仇敌又是一种样子。成为仇敌的第一个现象就是用恶言议论。弟兄姊妹，我好好想哈，什么叫爱？爱就是没有敌人，我不做别人敌人，我也不把别人当我敌人。在耶稣的里面，神爱世人，接纳所有的人。但你看看今天，我讲的还不是世界上的人，我讲的是一些信耶稣的人呢，还自以为觉得自己很属灵、很爱主的啊，还自己觉得自己真理通通都懂的啊。我们是把人当作弟兄、当作姐妹，还当作敌人啊，就是这样的嘛。你把他当作一个弟兄姊妹，是一个肢体，他可能会做错，但是不会用恶言去议论他。会用爱心说诚实话去扶持他，这是一个指标，是吗？这是一个指标，这是外面那个指标。弟兄姊妹，你不要被人家骗，你觉得讲的有道理什么？今天当我们把别人当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用恶言议论他，这是一个指标。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会用恶言去议论别人，哦，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弟兄姊妹，我们灵里面很清楚，我们大家在相处的时候，朋友都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来扶持彼此建造，把人家当作敌人就是用恶言议论。看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人七七八八，这个在人背后所用的词句啊，是不是到底是把他当作主内的弟兄姊妹，还是当作是一个仇敌啊？这个我们真的要分辨的，灵里面很清楚的，是第一个是口你就可以听出来了。还有一种是你不知道的存心， 什么叫存心呢？存心的意思就是希望他这个病不会好，希望他落在苦难的里面，你一直苦难到他死，希望他灭亡，有没有？让他的名字不被人纪念，这叫什么？这叫存心。一个是外面的话议论，一个是里面的存心，就好像心里面咒诅这个人，你做什么都不成功，你做什么都失败，你落在苦难的里面，这个苦难不过去，是不是？落在患难的里面，没有人搭救，心里面希望他遭遇到的是这样的情况，这叫存心。是一个朋友，你的存心是希望他好，你把别人当敌人，那你的存心肯定敌人早早灭亡，或少一个敌人，是吗？哦，大卫，我不晓得大卫在这边，我相信这些人真实的，或者是被大卫感受体会到，到我面前来讲的话，都是什么呢？都是假话。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心存就是心态，话表面上讲了漂亮没有用，心里面所存的邪恶早晚有一天在背后说出来，跑到外面去才说出来，在人的背后才说出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立志，在人在某某人面前你不敢讲的话，你不要在背后讲他，这叫有 guts， 是不是这样？当他面目不敢讲，背后嘛讲了一大堆，算个什么东西嘛？原谅我用这个词。你为了爱他，是吧？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智者之话。我们为了他好，就当面说给他听嘛，是不是？你背后讲的话，别人好事之徒会把你背后讲的话又讲给你讲他的那个人听，世界不是大乱吗？世界不是大乱吗？我在这边就看见大卫碰过这样的人，而且是在他生重病在床的时候。哇，我说大卫的心脏是大颗的，不然有些人气都给他气死了，不是这样吗？我下面还要讲的是，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大卫有这样的心，求耶和华怜恤他，使他站起来，好报复那些人，好报复他们。大卫这样的心，对不对啊？记在圣经里面，大卫这样心，对不对啊？有人说对，因为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报复他们，给大卫报复他们找一个最好的理由啊，这边是这样。但是我要讲的，大卫想要耶和华眷顾他，让他好起来，可以报复那些敌人的心，大卫也把那些人当作他的敌人。弟兄姊妹，我要问的，你能不能在神的面前凭着你自己良心说，神啊，我现在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敌人，不代表别人不把我当敌人看，但是在我里面我没有敌人。弟兄姊妹，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说在为什么我会羡慕，我是羡慕耶稣，在耶稣心里没有敌人，哪怕是做假见证，被人家买出来做假见证陷害耶稣的人，耶稣都不把他们当敌人，还要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我很羡慕这一份的真实，所以我在神的面前真的立志。立志什么呢？立志说，神啊，我不把任何人当作我的敌人。因为当我把任何人当敌人的时候，我就藐视你爱世人的心。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在背后一个人议论一个人，就把他当敌人，是不是这样？我们里面的存心希望他不好，这就是把他当敌人。我们还这样的话，不需要去跟不信主的社会上人讲，我们大家都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我们有这样对待过 别人吗？假如有的话，你把这样的弟兄姐妹当作敌人，你心里面能够平安吗？圣灵不会责备感动让你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吗？一次一次消灭圣灵的感动，到有一天神就任凭我们，神就任凭你，那个结局是很可怕的。虽然还可以在基督教里面呼风唤雨，像当年的扫罗一样，一次一次的，一次一关过了又一关，但是没有悔改，到最后怎么样了？他虽然仍然是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在神的眼中已经不是了，只是在人的眼中他还是个王，是吗？我们一定要从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大卫那个时候遇到他的敌人是这样对待他，今天我们碰到敌人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也会不会像大卫一样，好，有一天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好报复他们，至少我读到这段圣经，我说神啊，我不要，你要不要？记在圣经里面这句话你要不要？我不要。啊，你不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吗？他这样做一定是合神心意，是是是，你这样的领受我尊重你领受的自由，但是我不要。那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人都不完全，但是呢我们可以有颗完全的心在神的面前，这是很宝贝的。我们向神存着完全的心，我们就可以走向完全的地步，一步步的继续朝着这个完全的地步去行。我们不给自，我们不用圣经给我们自己任何的理由，在成为我们想报复别人的时候，用这一句大卫讲的话来支撑我们报复的心。弟兄姊妹，你了解我讲的话 ？OK，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分享的，大卫的心里面，我不晓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他要神保守他，不让仇敌向他夸胜，好胜心吗？今天有多少人不服输，在那个地方一定要向别人夸胜啊，是不是？一定要向别人夸，要向仇敌夸胜啊。大卫这句话的逻辑，我真的很想不通。从此我便可以知道你喜爱我。大卫的意思就是说，神啊，假如你真的喜爱我的话，你就让仇敌不能向我夸胜。啊，其实真正来讲，我们这句话，神啊，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就是仇敌向我夸胜，我也必靠耶和华站立得住，我就知道你给我力量，你是爱我的。大卫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心思，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神后来有没有让大卫怎么样啊？大卫在耶和华心意的里面，他行到最后，你知道为什么大卫要兴起为耶和华盖殿？耶和华上帝不给他盖，你知道吗？啊？因为说大卫你是个勇士，你的手沾满了血，这个血包括他报仇的血。耶和华真的，他以，我们是什么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跟耶和华讲的话，耶和华都记得。他说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那么你不纯正的地方呢？大卫想要替耶和华盖圣殿，神没有允许。大卫有没有抱怨呢？没有抱怨。今天我们是这件事情非我来做，非你来做，非我来做，你我是老几啊？我们的手，我们的心，有多少的污秽在神的面前？神不给我们做，神不给我们做，就悄悄的在。神啊，求你兴起一个更合适的人来做，不是吗？ 我们好奇读圣经看到大卫的时候，按照我们的话，有一个人像大卫一样这样人，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环境里面，哇，他想做什么都支持他，是吗？我们不是神，是神怎么样呢？神知道大卫他心里所存的做过的很多的事情，假如大卫的心这个样，他不悔改，他起来就报复那些人的话，神不在那边记得吗？是吗？弟兄姊妹，你说求主怜悯我们。大卫虽然会犯错，但大卫的心他向着神，到最后他就会说，你看一个在病榻上面的人呢、有那么多他的朋友，虚情假意的朋友啊，背后议论他的人呢、让他把他议论到个地步，他真是受不了，是希望要去这个报这个向他们报复的这样的心情。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卫最后内心深处向耶和华以色列神发出什么心呢？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今天我们一个人在病床上，病还没有好，我们能够这样的向耶和华来歌颂吗？今天一个人还在病床上的时候，能够很大声的在见证神是我的神吗？他仍然值得称颂，从亘古直到永远吗？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极大的这个一面镜子。大卫内心深处受不了别人这样对待他，但是他对神，他重病在他的时候，他仍然愿意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起低头祷告。